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正念正行，修出为他的心，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今天我想分享一下这几年中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点滴体悟。一，摆正基点，修出为他的心。记得两年前的一个夏天，我白天和别人发生了矛盾，关没过好，到了晚上天气很炎热，需要开着风扇睡觉，而我却突然开始发烧，浑身发冷，冷到刺骨。我盖上很厚的大被子，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一寸皮肤都不敢露出来。尽管这样，我还是冻得浑身哆嗦，上下牙齿直打颤，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感受过的一种彻骨的冷。我感觉自己就像被抛到了茫茫的冰川上，一望无际，除了自己，一个人都没有，极其寒冷，孤独，又很绝望。当时，消极的思想一刻不停地向我脑袋里打，你修得太差了，老是过不好关，你不配再修下去了，你会就这样慢慢地被冻死，你也无能为力。我尽量地排斥这些负面的想法，我知道这些想法不是真正的我的思想，但他们很多很强大，而我当时的正念很弱，整个被消极的物质笼罩着，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感觉。我流着泪，嘴里一遍一遍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但感觉还是没有抵抗邪恶的能力，被动地承受着。就这样，我浑身哆嗦了两个多小时，突然一念打入了我的脑子，你们这些邪恶迫害我，你们想让我一蹶不振，想让我死，可我是我世界的王和主，我世界的众生都在等待我修好后同化进入新宇宙，你们迫害我的时候，我的无量无际的众生不就在面临灭顶之灾吗？有多少我的众生会因为我的被动承认和承受而被邪恶杀死？我能这样看着邪恶随意残杀我的众生吗？我不就是为了挽救我的众生而来的吗？我还能这样躺着缩在被子里被动承受邪恶的迫害吗？想到这儿，我开始痛哭，非常难过，为我的众生而难过。过了一会儿，我擦去眼泪，从我的心底最深处发出了最坚定的声音，我是王，我是主，我要为我的众生而战，我愿付出我的一切来保护我的众生，你们谁也不配来迫害我的众生，我要为保护我的众生而战。就这瞬间的一念，我顿时感到浑身充满了力可劈山的正念，消极的思想消去了一大半。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是师父在给我力量。我飞快地掀开被子，顾不得还在冷得直打哆嗦的身体和还在打颤的牙齿，盘上双腿开始发正念。当时我发正念的力量非常强大，就像是一个稳操胜券的将军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我感觉头部不停地有东西在刷刷往下流，寒冷的感觉越来越小，身体越来越回暖。我差不多发了一个半小时的正念，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所有消极的思想也都完全清理干净了。这次身体出现状况的经历来得快而猛，从绝望的承认承受到主动有力的清理邪恶， 这中间就是一个基点转变的过程。之前的消极承受，完全是站在自我的角度看问题，觉得自己关没过好，有点自暴自弃，属于个人修炼状态。所以即使意识到那些消极的思想不是自己，也没有正念去清除它们。而后来的一念，是我意识到了自己作为被创世主挑选的王和主的责任和使命，完全放下了自己。只有想保护众生一念的时候，那个为他的正念一下子就坚如磐石，立刻劈山。也正是这一念符合了那一层次法的标准要求，师父就帮我将那一层一望无际的冰川融化，让冰封在冰川下的万物复苏，也让冰封在冰川下的众生们得以新生。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有这个愿望而已。也正是这次的经历，让我为私为我的那部分物质消去了很多很多，让我在之后的修炼中时刻都能意识到，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先考虑到众生的安危，自己的责任，也让我在面对很多困难、矛盾和问题时，都能自然的、发自内心的先为他人考虑和着想，尽可能的帮助别人。二，否定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大概三四个月前，正是神韵推广最后的关键时刻，我经历了一次清除思想业的过程，历时差不多一个月左右。这次的关来得很奇怪，刚开始几天，我感觉到一种没有来由、莫名其妙的妒忌、不平衡，接下来是非常强大的思想业力向我打过来，里面充斥着妒忌、怨恨、怀疑、争斗、走极端、傲慢、自我、自尊、自卑、害怕等败坏思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那时我一天中除了睡觉，其他时间脑袋里不断地被打进各种不好的思想，甚至吵吵、挑拨离间，让我有想要和人吵架、骂人的冲动。我知道这些是思想业，和平时的执着心不一样，来得非常猛。我也知道这是对做好神运推广很大的干扰。我尽可能地集中念头否定、清除他们，甚至在我上班、神运推广、卖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在努力分清、排斥、清理他们。但他们太多、太强，像个很大的业力球，不断地向我袭来，稍不注意就会被这些不好的思想业带动，从而在人这面就会上演矛盾。我每天都好像在和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和外来的变异思想作战，我每次都会努力地去分辨清楚什么是真我，什么是假我，最后发正念彻底清理那些败物。但每次我也知道，我还没有完全把它们清理干净。当时我几乎每天都很难受，被思想业刺激得很无奈。我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要分清真念和假我，我需要时刻都在背法或发正念。这些坏生命也在不断地观察我，经常在我正念不强时开始向我猛烈攻击，往我脑子里打他们的想法，不平衡、指责别人、怀疑别人、胡乱下判断。有时我也会顺着他们的想法去胡思乱想，越想越气，被他们带动的几个小时而无法摆脱。我知道我必须不断地坚定正念，否定清除他们，我才能走过去。那些日子我基本一有时间就学法和长时间发正念。大概十几天后，这种被带动的状况就少了，真我越来越清醒， 越来越强大，我基本都能在第一时间分清他们，知道这些思想不是我，我是真善忍构成的，是为他的，是能放弃世间一切的，而他们是极其畏私畏我，极其败坏的，都是魔性的，不能让他们来主宰我的身体和思想。二十多天后，我的正念强到很少再被这些坏思想带动，但奇怪的是，他们还是很多，不断地向我涌过来。我很困惑，为什么这个状况还在持续？是不是我还有什么执着心没有找到？是不是还没有把那个根挖出来？有一天，我在学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师父说，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读到这一段法让我浑身一震，对呀，这么多天我一直着重在怎样分清和清理这些思想业上，也知道这是对做好神运推广的最大干扰，也在发正念清除他们，却忽视了这些思想来源的根源都是旧势力安排的，都是旧势力在我久远的下走和轮回过程中强加给我的，让我在这一世兑现誓约救度众生时分辨不清真我是谁，我这不是承认了他们的安排吗？我不是一直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努力做好吗？我不等于是旧势力一伙的吗？难怪这个磨难会没完没了，思想业源源不断，这完全是旧势力阻挡我做好三件事的干扰与迫害呀。当悟到这一点时，我浑身像过电一样，感觉到我的头部在很强烈的膨胀，很多不好的物质顺着头部的位置往下流，正念从我身体的每个细胞中往外冲，我马上盘腿结印，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旧势力在我空间场所下的一切机制与盘，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连旧势力在我生生世世轮回中刻意强加的那些顽固的观念和执着心都全盘否定清除，彻底清除利用这些拜物干扰我做好神运推广的一切旧势力的安排。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我的念力非常集中，根本停不下来，差不多发了2个小时，当时感觉我的空间场一下子变得清透起来，那些源源不断打过来的思想业基本没有了。之后的几天，我又持续地加强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大概3天之后，思想业完全清理干净了，我的大脑恢复了平静，又能正常的工作了。这历时1个月的思想业干扰，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观难，一定要第一时间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在否定旧势力安排的基础上走正走好师父为我们安排的路，那才是最正最好最近的路。3，在工作中稳步救人。我是美容师，在家开了一间小小的皮肤护理工作室，我的客户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在给客人做皮肤护理的时候，我们有充足的时间一起聊天，会很自然地聊到信仰、法轮功、法轮大法的美好，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等等，他们中一些人的三观非常正，在给他们讲清楚大法真相后，他们基本都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或者想看转法轮。但也有一部分客人在我谈论到中共的腐败和邪恶时有一些想法，甚至会很激动地跟我辩论。起初我也会和他们争辩几句，但后来我发现强辩没有用，我需要静下心来找自己。当我真正找自己的时候，真是吓了一跳，原来我隐藏了那么多不好的心，争斗心、妒忌心、看不上别人的心、要面子的心、虚荣心、傲慢心、不能被人说的心等等。带着这么多人心，怎么可能真正救了人啊？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一直维护的是自己的这些心不受伤害，心都用在自己身上，没有一点为别人着想，都是为私的，当然就没有法的力量，就救不了人。当我摆正自己的心态，渐渐的，这些和我争执过的客人不再那么激动了，开始默默聆听，有的还给我道歉，说我讲的有道理。随着这些年不断的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从排斥到现在每天都看我推荐的自媒体节目，还推荐给他们身边的亲朋好友看，让一大批人都明白了真相，看清了中共的邪恶。以上是我这些年修炼中的一些体悟与修心的过程。我深知自己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一些顽固的执着与观念还时常带动我不能更加精进，但我的生命深处懂得珍惜大法的珍贵，珍惜师父的慈悲与殷殷期盼，也懂得珍惜来在世上的每一个生命，珍惜师父赐给我用于修炼证实法与救人的可贵的人生。在未来的时日里，我愿和同修们一起更加精进，修出融化钢铁般的慈悲，救度更多的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中经历的奇迹，作者是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4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2020年10月，我在快23岁的时候开始走上修炼之路，在大法中我所经历的奇迹和自身的变化，是认识我的人甚至是我的家人都无法想象的。第一部分，曾经沉溺毒瘾无法自拔。我在14岁时开始吸毒，16岁时开始偷车来维持毒瘾，到了18岁我成了一个铁杆瘾君子，与家人疏远，不得不流落街头。我的生活似乎就是围绕着偷车、吸毒和寻找下一次的快感，我从没考虑过自己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甚至还认为毒品对社会有益。我曾坚信自己永远不会戒毒，除了身处监狱或戒毒所，我几乎每天都在毒品的控制下浑浑噩噩。2019年的一天，我在卡尔加里市中心开着一辆偷来的车， 当警察要拦截我时，我惊慌失措，仓皇而逃。我在单行道上逆行，转弯时差点撞进一个军队游行队伍。看到游行队伍后，我立刻掉头，继续尝试快速逃避警察的追捕。最终我撞毁了车，前臂受到严重枪伤，狂奔时因为失血过多而差点死在街上。最后我被警察逮捕，我被送往医院，警方以袭警和危险驾驶的罪名起诉了我，我可能面临长达10年的监禁，但最终我只被判了2年居家软禁和2年缓刑。然而即使面对死亡，也未能让我感到恐惧，也没有让我考虑戒毒。在软禁期间，我仍然每天使用美沙酮，我甚至在想如何在软禁结束后重新开始偷窃。在软禁期间，我也几次想要外出偷窃，这些都说明我曾是个非常糟糕的孩子，而且很愚蠢。我的心态被社会污染至如此地步，自己却浑然不觉。第二部分，一招得法。我的父母知道我染上了毒瘾，但他们无计可施，因为我未曾有暴力行为，他们选择视而不见。母亲曾告诉我，有次检查我的房间时，发现了我藏毒的地方，却不知如何解决。某天，母亲对我说，她曾祈求神让我找到信仰并得到救赎，她的祈祷得到了回应。在我收到法轮大法传单的那一天，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那时我已居家软禁1年，前臂伤口也接近痊愈。我出门看医生，遇到了一位不会讲英文的中国女士，她正拿着展板收集签名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我从她手中接过介绍大法的传单，一阵兴奋向我袭来。我一直对打坐很感兴趣，对这份传单的内容充满好奇，急切地想回家深入了解。就在那天，我仔细阅读了传单，登录了法轮大法的官方网站，开始听师父讲法。从那天起，我每天都坚持学法，未曾间断。李洪志大师的每一句话都充满力量，虽然我只能理解一小部分，但我深信这正是我毕生寻求的真理。第三部分，修大法，神迹处处显。当我初次听到师父的讲法后，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应该戒掉毒品，但戒毒很不容易，因为我有强烈的抗拒心理。我甚至试图从法理中找寻继续吸毒的借口，然而我对大法的渴望还是超越了对毒品的依赖，因此我持续学法，哪怕有些乏力，我还难以接受。随着学法的深入，我越来越想摆脱毒瘾。经过2周的精进学法，我开始约束自己。我从每天吸毒减少到只在周末吸毒。奇妙的是，我发现自己竟无任何戒断反应，虽然还有对毒品的欲望，但身体不再感到不适。随着我越来越多的练功，我开始感到有信心可以彻底摆脱毒品。接着，许多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就像在给我小小的警醒。有一次，我手上拿着一小杯打火机油，出乎意料，这小杯打火机油开始发出滴答声，或长或短，就像摩斯电码。出于好奇，我用手机录下了这些声音，想解析这些信息。上网查找摩斯电码解析后，我惊奇地发现这些滴答声中真的隐含着摩斯电码 Vibes and Meditation， 震动和打坐。对我而言， Vibes 代表声音的震动，这应该在提醒我应该更加勤勉地听法，而 meditation 则提醒我要重视打坐和练功。这件事超乎想象，但我明白这是因为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这是一种点化。我过去经常抽烟，修炼后每当我在车库抽烟时，收音机会无预警地自动开启，随着我点烟，音乐突然大声响起， 突如其来的巨响总是让我一惊，收音机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提醒我戒烟，但我未能及时领悟，仍旧重复犯错。然而师父并未放弃我，每当我抽烟时，他都会让收音机不定时的开启，每一次都会吓我一跳。第四部分，完全摆脱毒品。在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后，我就不再被戒断的痛苦折磨，只剩下对毒品轻微的欲望。我仍然花了6个月才彻底戒掉所有毒品。我曾不断找理由保留手头上的毒品，自欺欺人的认为，或许只要我能保持清醒，我还可以享受毒品带来的快感，无需将它们丢弃。后来我认识到想要戒毒却留着毒品是多么愚蠢。一个周末，我决然将所有毒品一股脑冲进马桶。当我做完这一切，我感到一种轻盈和解脱。得益于大法的力量和我修炼的决心，我在同一天很轻松地戒了毒，戒了烟，并不再观看色情影片。我坦诚地告诉了我的父母，我完全戒掉了毒品，他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力量，心中充满感激。母亲深知这是神对他祈祷的回应，因为他曾告诉我，他常常祈求神让我清醒并保佑我平安。父母对于我能修炼大法无比感恩，他们认为我有如此巨大的转变真是一个奇迹。在一段时间里，我经常梦到自己面临考验，梦中总有人想诱惑我吸毒，但我每次都拒绝。这样的梦时常有，每次我都拒绝。那时我明白自己已经坚不可摧，不想再吸毒了。我尽力引导那些曾与我共沉沦的朋友们认识大法，我与他们相聚的时候，我是很清醒的，向他们证明戒毒是可行的。我渐渐认识到，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未来，他们对大法充满敬意，因为他们目睹了我的变化。然而，我无法继续与他们交往。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需要我，他们知道去哪里找我。我必须继续前行，虽然有时会感到孤单，但我知道这对我是有益的，因为无聊和孤独本身也是一种苦，也在帮助我偿还业力。第五部分，犯了严重错误后，师父又给一次机会。我曾认为，一旦我戒掉毒品，修炼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毕竟戒掉毒品就像是去了一个巨大的执着，但那仅仅是开始，也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只需跨出那一步，一切都能结束。我意识到，很多执着其实往前跨一步就能割舍，前提是你愿意迈出那决定性的一步。真正的修炼需要披荆斩棘，需要放下众多执着，改掉很多坏习惯、观念和思维方式，这些其实比戒毒更困难。这些执着和观念深植入内心，不像毒品那样可以简单的丢进马桶冲走。首先，我们需要找到这些执着，认清自己的不足。找到后，还需要通过精进实修，坚守信念，才能一一克服。练功1个月后，我开始感受到功中的机制。虽然那时我未彻底戒毒，但我能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当我练功时，我真切地感受到能量在体内运转的某种形式。但随后我犯了一个大错，我试图为一位腿部患有骨癌的朋友治病，当感到有灵体进入双手时，我立刻惊慌失措地停下来。我记起了师父对于治病的教诲，回家的路上我感到极度不适，我再也感受不到练功的机制，我以为一切都完了，因为我犯下如此大错。我祈求师父给我一次机会，希望还能继续修炼。 经过两个多月的修炼，我再次感受到那些机制，我喜极而泣。师父慈悲无量，即使我做了不该做的事，师父还是又给了我机会。第六部分，突破自卑。虽然我戒掉了毒品，在六个月后全然清醒，但我总觉得自己不配成为一名大法修炼者，大法对于我来说太过崇高，我太污秽，不配入门。我试着向遇到的每个人弘扬大法，但似乎虽然人人都认同大法的美好，却很少有人真正愿意修炼，不论他们多么出色或有才华。我逐步认识到，每个人的缘分不同，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修炼。我也困惑为何我会开始修炼，毕竟在这一生中的种种恶行积累了重重业力。我总觉得自己应该放弃修炼，认为自己永远无法修成，我怎么可能被选来修炼呢？我常常因此落泪，祈求师父找一位更合适的人完成使命，因为我对自己的资质毫无信心。自卑和污秽的念头不断浮现，我多次想过放弃修炼，但我知道我不能放弃大法。在心里，我明白那些念头并非真正出自我真心，他们不过是我的思想业，也是我想要逃避修炼，追求常人安逸生活的借口。但我对修炼的渴望又一次战胜了过常人生活的愿望，我不能让过去的错误影响我的修炼。虽然我知道自己必须比别人吃更多的苦，我要坚信师父允许我修炼的决定是正确的。我意识到这些都是干扰，魔也不想让我去练功殿。有一天，我决定喝大量咖啡熬夜，只为了能搭上巴士按时抵达练功殿。踏入练功殿的那一刻，我感到无比喜悦。我到得很早，耐心等待其他同修，当他们出现时，我知道这里就是我的归属。从那时起，我每周末都会去练功殿，只要能帮助我在修炼上精进，提升我的心性，我准备好迎接任何考验。第七部分，推广神运，纯净救人之心。我私下一直喜欢古典音乐，我一直认为音乐是一种能量，所带的信息会影响人的心灵。我知道聆听古典音乐让我保持了一点道德底线，避免我完全堕落成为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如果被我圈中人知道我喜欢简谱的钢琴或长笛曲，我会沦为笑柄。我们以前总听那些堕落的音乐，如黑帮饶舌或摇滚乐，都给我带来严重的影响。现代音乐充满了败坏的信息，每个音符都会引导人心生思想业，行为败坏。当我意识到这些堕落音乐的危害时，我经历了一次奇迹。当我决心不再听并完全抛弃这些音乐时，我对过去喜爱的歌曲突然不再有感觉。当我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后，师父帮我去除了喜好不良音乐的观念，我再也无法容忍那些堕落的音乐了。这让我认识到了神韵音乐的神圣力量。神韵的每一个音符不仅引导人心向善，更直接引领人们走向天国，消除业力。我立即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成为票务销售。我的父母不修炼，他们不理解我为何如此热情地为神韵做义工，几乎每天都忙个不停。他们开始对大法产生了疑虑。我向他们解释，我这么做是因为神韵帮助人们回归传统，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们总是对我冷言冷语，心存疑虑。我开始担心，开始动摇。我担心自己的行为会损害大法的名誉，考虑是否应该减少义工工作，以改变他们的负面想法。后来我意识到，他们的负面想法其实是我自身问题的反应。我开始反思， 发现自己在售票时的态度并不完全正确。我总是担心父母会有负面想法，总在想如何为自己热心于神运的志愿工作找理由，这样的心态是不正的。一天我在想，在卡尔加里能卖票的人不多，而我非常热爱这项工作，我很清楚自己和观看神运的观众将得到什么。我渴望注视救人，深知自己所做之事的重要性，我必须去做，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热爱。那天我准备去卖票，向母亲道别，她看着我说，看你脸上洋溢的笑容，显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爱，我怎能告诉你该做什么呢？母亲的话让我倍感幸福，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从那时起，我的父母对我极为支持，他们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甚至开始鼓励我为神运贡献更多，他们已经两次观看神运，他们对大法的态度非常正面而积极，也对我能修炼大法感到非常自豪，也对李洪志大师心怀感恩。第八部分，放下自我，学会原谅他人。慈悲是觉者的境界，而我们生活中的种种安排往往是师父促成，在矛盾冲突的考验中锤炼我们的心性，从而修出慈悲。我悟道，要想修出慈悲，我需要更加宽容，心有怜慈，学会先为他人着想。我在一家餐厅工作时，我的厨房主管经常因为个人困难向我求助，需要借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借给他不少钱，他还得很慢。他酗酒成瘾，为了借钱对我撒谎。他叮嘱我不要对他人透露我借钱给他，实际上他在工作场所骗了所有能骗到的人，欠了不少人的钱。我因每天都要与他共事而感到非常烦闷，他是我的上司，即便欠我数百元，仍然对我态度恶劣。我意识到自己仍然被此事带动，也意识到这是一个修出慈悲和怜悯的好机会。我告诉自己，他一定吃了很多苦，每天都要在炙热的灶台前辛苦工作，还要与酒瘾抗争。我选择了原谅，并希望能帮到他。当他对我大吼大叫，责备我工作不力，甚至明目张胆地撒谎，想要骗取更多钱时，我选择了微笑，因为他将自己的痛苦发泄在我身上，我为此感到欣慰。我没有让他的欠钱、谎言或侮辱影响到我，我只希望他能将所有的愤怒和悲伤都发泄在我身上，好让他感到释怀。当我不再借钱给他，他还是会来借，我意识到还需要做些什么。最终我与他严肃地谈了一次，告诉他不能再继续骗钱，否则他会失去工作和品德。他落泪了，说我的宽容让他感动，他从未欠过别人这么多钱，却仍受到如此善良的对待。在我们谈话后，他开始还我钱，并决心去戒酒，做一个好人。他在工作中变得随和许多，语气也更加平和。这次经历让我做到了更多宽容与慈悲。我提醒自己，无论他人如何对待我，我都应心怀正念。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题目是珍惜大法小弟子的修炼环境，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0日。今天我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与大家在一起分享帮助孩子们保持在修炼环境中的心得体会。我和丈夫在玛雅和索菲出生之前就开始修炼了，从他们还在我的肚子里的时候就处在大法环境中，在他们还不能自己读法时，我们会给他们读法，或者在他们睡觉时，我们在他们身边学法练功，让他们听其他孩子和年轻同修的修炼交流。当他们开始学习阅读时，我们一家开始集体学法，他们在我们念法的同时大声朗读，这本身就是一种修炼，因为每个人的阅读节奏都不同，我们必须耐心，找到方法不被干扰。起初，他们坐下来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比较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容易，我们能够一起学完一讲甚至更长。我们还给他们看神韵作品网站的视频，帮助他们理解故事的深层含义和其中的修炼原则。一直以来，对于我和丈夫而言，我们一直清楚地知道我们要拯救我们的孩子，他们从高层空间来到我们的家庭，因为他们选择和我们一起被救度。所以，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需要为他们提供尽可能纯净的环境，帮助他们得法。但在日常生活中，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尽管我们努力保持与孩子们的每日学法，但经常会出现各种干扰，其中很多当然是由我们自己的业力引起的。所以我们的家庭学法并不能够持续进行。我相信这是我们自身修炼状态的反应。我们的学法安排是否足够一致和良好？我们练功是否足够？我们修炼是否勤奋？是否做到了一天四次发正念？不幸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做到这些，这也体现在我们为孩子提供良好环境方面。因此，年复一年，我们越来越关注他们花在修炼上的时间长短，并努力不断改善。我们俩都有全职工作，我丈夫参与一个媒体项目，非常忙碌，而我在做着一份常人工作，大部分时间我能够平衡好工作时间。大多数时候我在常人中度过，并且在空闲时间里还要做好三件事，并找时间与孩子相处，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在以色列有几个修炼者家庭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年龄相仿，因为这是一个小国家，所以我们可以见面，但由于我们许多人都在项目中全职工作，非常紧张的生活节奏并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两年前，我们和另外两个家庭一起决定参加在伦敦举办的明慧夏令营，这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可以在一周内深入到欧洲大法弟子的宝贵修炼环境中。当我们从夏令营回来时，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应该与他们一起做更多。但我们找不到路。在一次与其中一位妈妈的电话交谈中，他说，也许我们可以给他们创建一个每周一次的在线学法小组。他小心翼翼地建议道，我注意到他可能每周只能支持一次，但不确定能否坚持下来。对我来说，这是师父给我的又一个重要启示。我明白了，我们应该为他们与其他孩子创建一个能够每天学法的小组。我决定让我的大女儿成为这个项目的协调人，她很高兴地同意了。从那时起，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们建立了迄今为止最一致的学大法的习惯。他们大多数时候能够独立管理，不需要我们的帮助。每天晚上，我们都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来学法或者做家务。他们每天见面，学法。每晚睡觉前练一套功法。 其他几个孩子加入了，那些已经来的孩子也鼓励其他人加入。看到他们如何引领并创建他们自己的修炼小组，这真是太神奇了。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身处大法环境，我们决定搬到另一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孩子长大了，进入了公共教育系统。我们越来越清楚，当他们大部分时间在常人社会中度过，并且一直浸泡在常人社会的染缸中，那里的环境是毁灭性的。这使得我们很难根据大法的原则教育我们的孩子。自然的，他们吸收了所看到的东西，即使他们知道所看到的并不好，也不想那样，但他们还是无法避免地受到影响，无意中模仿了那些行为。为了避免这些不良影响，并为他们创造更纯净的环境，我们决定进行家庭教育。我们是在正常的日程之外进行的，这比公立系统要好。但我们仍然无法完全自由地在需要时与他们在一起，显然这也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我们知道世界各地的学员开办的明慧学校，并梦想将我们的孩子送到那里，这一直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因为我们的收入不高，送两个女孩出国非常昂贵。但我们非常坚定，相信只要我们心存正念，把大法放在首位，跟随师父，师父一定会为我们指引道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些人一想修炼的时候，觉者们就把这个心看得极其珍贵，就可以无条件的帮助。多年来，与我丈夫讨论这件事时，我必须承认，虽然我很清楚这是最适合大法小弟子的地方，但对我来说，要放下对他们强烈的情和依恋并不容易。我需要承认这个事实。在他们人生的初期，我需要每隔几个月才能见他们一次，并放下与他们的这种深深的情感联系。我花了一些时间逐步去除它。我感觉自己已经摆脱了很多这种黏糊糊的情的物质。在转法轮第六讲中，师父说，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情是常人中的东西，常人就是为情而活着。随着玛雅即将年满11岁，我们开始积极寻找进一步的解决方案，让他能够处于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中。我们尝试了不同的选择，但没有一个奏效。在积极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时，一天，我丈夫在网上碰巧看到有人讲述一个为以色列人在加拿大提供的特殊项目。我们知道加拿大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修炼团体，但并不认识任何人，也不知道如何让我们的孩子更接近日常的大法修炼环境。我想，如果加拿大有那么多修炼者，那里应该有某种学校，于是决定查一下。由于我们不认识任何人，我们只拨打了法轮大法网站上出现的电话号码。这位同修非常友好，立即告诉我们，啊，是的，多伦多有一所明慧学校，我会把你们介绍给学校的负责人。他立即将我们介绍给学校的负责人。当天，我们发现了多伦多的这个纯净之岛，这正是我们所寻找的完美解决方案。学校的负责人非常友善、开明且热情。他在视频通话中向我们展示了学校，并提供了所有需要的信息。从那次对话中，我们知道，这是师父指引给我们的路，我们应该去那里。于是，在接下来的四周内，我们卖掉了所有无法带走的东西，为我们租住的公寓找到了替代租户，通知了我们的雇主，并打包全家搬到新国家。 在我们到达加拿大的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学校。我的女儿们立即说，她们想全天上学。大法又一次展现了奇迹，他们融入得如此顺利，就像他们已经在那里很多年了一样。我从心底感激师父为鼓励和指引我们和孩子们走上修炼和救度众生之路所做的一切安排。我还要感谢整个明慧学校团队，你们为孩子们提供了这片纯净的土地，使他们能够处于充满善良、喜悦和真善忍的珍贵大法环境中。你们的巨大支持和辛勤工作真的值得感谢。法轮大法好。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